第六章，
生涯第六。
我心系裸在朋友手中，就当这样行，才可救自己。你要自卑，去恳求你的朋友，
不要用你的眼睛睡觉，不要用你的眼睛造梦。
这就是信心，如鹿可立野虎的手，如鸟可立鸟人的手。
不要懒惰，懒惰人的武器，朝看贸易的动作，就是个智慧。
贸易没有源泉，没有发展，没有欲望。
常携在手可以不的食物，在食物都是增加粮食。
懒惰人的，你要
赌博多，你赌。
懒惰人吗？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
在睡片时，倒等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
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
无赖的恶徒行动就用乖僻的口，
用牙串声，用脚施力，用指点火。
行动乖僻，常是恶魔故意的本能，所以该拿笔或要摁脚逃生，逃避穷和败坏。他比清河百块无包可值。
有的话所喝的人有六样，牙房所放入的后
有七种，
就是刚好的牙，造访的舌，有五谷润血的手。
父母关系的父母关系的心，非常险恶的家，
不夸牙的赵家人，也比胸中无杂奋身的人。
我儿要尽全你自己的地位，不可立即你父亲的房子。
要常记在你心上，放在你心上。
你行走，他必引导你；你躺卧，他必保守你；你睡醒，他必与你谈论。
因为洁明之灯，法则是光；行贿的色本是生命的灯。
能保你远离恶妇，远离外女谄媚的舌头。
你心中不要恋慕她的美色，也不要被她眼皮勾引。
因为妓女能使人只生一块病，淫妇掠取人宝贵的生命。
人若怀里开火，妓女岂能不伤人？
人若有火
在火炭上，
人若在火炭上坐，叫岂能不烫人？
清净烈舍之妻的也是如此，把爱情操的无免受口，
贼因饥饿偷盗成疾，日分毛石头。
责备责任，他必赔上几倍。
表示他是毛石头。
即便脚中所有的筋都碳化，
你夫人幸运的原始物质，静止时的你将要生命，
他必受伤心，你被病了。
因为人的气氛成了你的梦，到头的时候就被你骗。
什么
暑
假他都不顾，
你虽送许多礼物，他也不肯再修。
今天早晨我们分享的是箴言书第六章第一节，还是以这个父亲的口气来教育自己的儿子，我们可以理解成为所罗门教导自己的儿子。我儿，你若为朋友作保，替外人击掌，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被嘴里的言语捉住。那么这两节经文是告诉我们，不要给别人作保，特别是朋友，朋友有需要了，他要贷款，需要找一个保人，他就问你能不能行，你说可以，甚至怎么样啊？替外人击掌了，替别人这个做了担保，甚至呢，就是许下了一个诺言，立下了一个协议，所以我们就会被这口中的话缠住，嘴里的言语捉住，因为这个 这个作保意味着什么？你要承担后果，对方不能还的时候，这个责任就归给你，所以到时候银行就会找你。而且这个让你作保的人他并不感激你，甚至反目成仇，他跑了。所以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即使是朋友也不要为他作保。这里说了替外人积攒，有的甚至连朋友都不是。这是最近的谁说了，说有一个人就找他说我是个信耶稣的，是哪儿平乡还是基泽呀，说我撞死一个人，你替我做保吧。他来找的时候你给我担着这个事儿，然后我就在邢台上班，他一找你你就给我打电话，我就来了，离得也不远。这种事咱们能不能做呀？万一他不接电话呢？万一他不在邢台了呢？那这个撞死人的责任谁来负啊？所以所罗门劝勉自己的孩子不要为朋友作保，不要替外人记账，否则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你是基督徒，你说了你还得算，答应了就得办，最后呢你不能够改变你的承诺，所以把你自己捆绑住了，对方倒反而根本不信从诺言，所以你嘴里的言语把你捉住了，把你缠住了，你就陷到了网络当中。那么一旦这样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所罗门又教了一招，我儿，你既落在朋友手中，就当这样行才可救自己，你要自卑去恳求你的朋友。所以到这个时候你后悔了怎么办呢？赶紧去找他了。现在本身你帮他，反而你再去求他，他倒成了一个什么？你哀求的对象。所以借钱的时候朋友，要钱的时候就是什么？仇人。你还在求人家，哎呀我这要买房了，求求你把钱给我吧，哎，人家还不见你面不接待你，你说你倒成了一个委曲求全的人。所以这里说你就落在了朋友的手中，那该怎么办呢？就当这样行才可救自己，你要自卑去恳求你的朋友，你只能求了，你没别的办法，你饶了我吧，我现在我这都没法过了，天天有人去找我给我要债，你饶了我吧。第四节说不要容你的眼睛睡觉，不要容你的眼皮打盹，什么意思呢？你要快快的去做这件事情，不要等着过夜，要抓紧时间去做，这个事儿拖得越久越不好，夜长梦多，所以不要容你的眼睛睡觉，就是明天再说吧，是吧？不要有这种想法，不要容你的眼皮打盹，这同样的意思。这个箴言呢，就是一种这个像类似于中国的这种格言，就是把这个生活的经验呢进行了这个精辟的总结，但是他没有说那么多话，因为那样记不住。古代社会呢没有书，可能有书的只有皇帝啊大臣啊这些有钱的，这些执政掌权者有书，老百姓都没有，那你怎么去传递这些格言呢？就是通过什么精炼的这些话，就像类似于我们中国的名人名言啊，通过这样的这些这个话去传递这个真理，传递这些生活经验。要救自己如鹿脱离猎户的手，如鸟脱离捕鸟人的手，所以把自己当成一个什么被这个猎户所追杀的猎物，要赶紧的逃跑，赶紧的挣脱，要救你自己。一个本来是帮助别人的人反而成为一个像鹿一样像鸟一样被捕获被捉拿的对象，所以为了你自己的缘故，你要抓紧时间去求他们赶紧把你释放了。第六节，懒惰人呐，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他这个没有这个上下的连贯，因为这个箴言是一些比较散的一些内容组合到一起，他不一定说这一章里边都是讲同样的事情，他有很多的主题，但是都是对生活的一些精炼的总结。这个懒惰人怎么才能得到智慧呢？就是观看蚂蚁。可能我们每个人都看过蚂蚁，你看看蚂蚁是不是很辛勤呢？一大早就起来开始干活，蚂蚁啊蜜蜂啊，一看天气不好马上就弄了那么多的泥把这个洞口堵上，牢牢碌碌的这个咬着一个虫子跑来跑去，他们非常的殷勤。那么可以从蚂蚁得到什么样的智慧呢？ 对于这些懒惰人来讲，蚂蚁很勤快。再一个呢，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蚂蚁跟别的动物不一样，蜜蜂嘛还有个蜂王，这个蚂蚁呢它没有元帅，你看没有人指挥他们，也没有官长，没有当官的来催促他们，也不是说他们要伺候谁，但是他们却懂得在夏天预备食物，就是有食物的时候来为没有食物的时候做预备，在收割的时候聚敛粮食。你收割地上掉一个麦子了是吧，赶紧几个蚂蚁就抬起来把它保存起来，等到冬天没有的时候可以过冬。懒惰人呢，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所以有的这个信徒也说，我想去起晨更，就是怕起不来。我说没事，定上铃。他说定铃到时候还能关呢。所以不是说定铃对所有人都有效，而是说你听到铃声能起的人才有效。所以这就是什么懒惰人呢、啊、你要睡到几时呢？铃都响了为什么还不起呢？你何时睡醒呢？睡醒的七点了，八点了，过点你没法晨更祷告了，没有时间了。所以让我们能够通过蚂蚁来学到这个智慧，不要光睡。咱们都睡了这么多年，睡出了什么结果了？一事无成还要睡吗？何时才能睡醒呢？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看形容这个懒汉睡觉的时候都怎么样啊？枕着自己的手是吧，抱着手躺卧片时，倒是睡的时候倒挺潇洒。可是呢，穷了还是富了？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所以这个能够致富的人都是什么？很辛苦的，很殷勤的。什么比尔盖茨、石油大王都从穷的时候开始，甚至从捡破烂开始，非常的辛勤，非常的辛苦，才积攒了巨大的财富。所以一个懒汉天天就知道睡觉，那肯定他家里富不了。就如强盗速来是什么意思啊？强盗来抢东西来了。所以你的那个贫穷啊，就像强盗来的那么快一样，马上你就变穷了，就因为你懒。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拿兵器来干什么？拿着匕首来了，交钱。所以所有的这些，你的财富都因为懒惰会失去，你会变成一个贫穷，一贫如洗，好像被这个洗劫一空的，被强盗、被这个拿兵器的人洗劫一空的那种光景一样。第三个部分又讲到了这个无赖，从一开始到这个，从一开始做保到不要懒惰，到这个后边的这个恶，这都是不同的主题，我放到一章当中。怎么描述这个恶徒呢？首先是无赖，其实无赖就是赖，不是无赖是赖，非常的恶，非常坏的人。他们行动就用乖僻的口，其实咱们已经学了这个前面五章了，可以看到每一章里面作者都会提到人的肢体，眼睛怎么样，口怎么样，手怎么样，脚怎么样，心怎么样，甚至眼皮都会讲每一个部分。所以这里又是一个用身体的这个各个部位来描述这个人多么坏，多么无赖。他行动就用乖僻的口，乖僻是什么呀？哎，这个乖僻还不是会说，是会说的那个反义词，狡猾是吧，是狡猾，它是灵巧的一个反义词，挺会说，但是说的是什么呀？不是正经话是吧，不是一个诚实的话。他用眼传神，眼睛都会说话，用眼传神。你看那个特别演那种，那叫什么武警士是吧，特种部队，你要去完成一个任务的时候必须什么呀？用行动，肢体语言，你不可能说用那么大的声音，那敌人马上就发现你的目标。所以他用眼传神，用眼示意，用脚示意，用指点化，眼睛怎么样，脚怎么样，手怎么样，
看这个，哎，好了，一个大拇指一伸，好了，然后一指抢那个家就开始了，都有这个身体语言，动一个眼神就知道干什么，用他的脚，用他的手，点化示意，心中乖僻。你看，不仅这个嘴是乖僻的，更主要是什么？他心就是一个乖僻的，常设恶谋，他这个鬼点挺多，布散纷争，制造矛盾。所以灾难必忽然临到他身，这些人就是害人最终害己，灾难会临到他们，那是肯定的。他必顷刻败坏，就是突然间无法可知，没有人能够救他，因为他所做的这些恶必追上他，一定会惩罚他如影随形，所以迟早这些人会败露，最后呢遭到这个法律的制裁，受到神的报应。所以这些十五节也是讲神的公义和公平，这些人的结局必然是灾难临到，顷刻败坏，无法可知。后面说耶和华神所恨恶的有六样，神都恨什么样的事情呢？又加了一个，连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所以理解箴言书一定把这两句呢连起来看，也就是说耶和华心里面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实际上他说的是六加一，六加一还是七。第一个说恨恶，第二个是憎恶，实际上意思是一样的。这是箴言书的作者常用的一种表达方式，这就是希伯来的格言的一种方式。第二句加强第一句的意思，第二句补充第一句的意思，也延伸第一句的意思。那么都有哪些呢？高傲的眼，第一个就是骄傲，目中无人，心中无神，好像觉得自己高高在上，了不起，骄傲的不行，谁都看不上。第二个就是什么？撒谎的舌，没实话。这个，你看这谎字，言字旁一个荒是吧？说的都是荒唐话，不着边那些，跟事实不符合那些。眼睛是骄傲，舌头是撒谎，手呢，流无辜人血，杀人是吧？打人，做坏事，偷盗，行凶，这都包括在内，图谋恶计的心，心中有很多的诡计，非常恶，用计策去杀害别人，飞跑行恶的脚，这个脚还挺快，但是干什么呢？跑着。甚至像飞一样去作恶，去犯罪，还有图谎言的假见证，善于做假见证，有的人就是专门干这个活儿，做假见证挣钱，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专门在教会制造矛盾，在弟兄们中间挑拨离间，这都是耶和华所憎恶的，骄傲、撒谎、杀人、图谋恶计、飞跑行恶，做假见证，布散纷争，这些你说在教会当中有没有啊？也都存在。确实啊，大家其实你们还是了解的事太少。关于这个教会的逼迫，我们深刻的去反思，为什么会逼迫？从我们的角度，我们不愿意让逼迫，我们一直祷告，主啊，你让全世界都信了主就好了。真的全世界都信了主就好了吗？我们教会都是全是信主的，有没有矛盾？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真的是令人费解，国家看你不是像我们看的一样，我们以为都信了就好了，那你为什么信了还要家庭教会、三次教会？为什么你们不能饶恕？我们没话说。为什么你们教会要出现贪污，出现很多的罪？你们不是都信了就好了吗？好了吗？你们自己解决不了，所以国家政府替你管，就是这句话，我们无言可对。教会没有出现一些不好的事情太多了，你说怎么解决？每个村都要建教堂，咱们县教会说了人家听吗？不听吧，听咱们都来磐石堂聚会，咱们省的花那么多钱去乱建，听吗？不会听吧。有的愿意在自己村里设个点，说你别设了也没人了，还得给你派童工，也没童工，都来这儿聚会，我不，你说谁能管得了？所以你去深刻反思，其实这些问题导致教会的混乱， 都是自找的，你不能完全就认为是政府啊不让我们信了，都让你信，信好了吗？是不是都信好了？并没有。所以求神怜悯，反省我们自己，真的我们教会做得不够好，真的我们教会有的时候不讨神的喜悦，周围邻居也不喜欢我们，家人都讨厌我们，所以好好反思。骄傲有没有？都信了主就不骄傲了吗？还有很多人在骄傲。信主了就不撒谎了吗？很多人在撒谎。流无辜人血的手不干坏事了吗？还是在干。心里面没有诡计吗？照样有。没有人作恶了吗？照样有。有没有在教会当中布散纷争的？太多了。有没有做假见证的？太多了。那你说都信主解决问题了吗？不是主解决不了，而是我们自己。所以这都是神所恨恶的，这些问题你怎么解决？没有一个行政的命令，没有一个执法部门去做，我们教会做不了。我只能以爱、以劝勉、以神的话来说你，但是你不听我，我有什么办法？没有办法。后面又一个新的内容，我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这句话好像在这几章里边反复出现，这就叫不厌其烦。父母教导自己的孩子就是这样，反来覆去的说，但是听不听啊也不一定。谨守就是谨慎持守，以免失去，就不要松开手，以免丢掉。谨守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或者指教。法则就是什么呀？啊，一些规矩。这个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是吧？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不要离弃。说白了就是我儿要听父亲和母亲的话。怎么听啊？要常记在你心上。你想在我们心上记了一个东西，你说挂心不挂心呢？哎，这就叫挂心，挂在你的心上，让你时刻牢记，不要忘记。还要挂在你的项上，挂在你脖子里，有什么感觉啊？就是挂在你的脖子里，你就不能否认它的存在。你可能要时常要看到它，它就在你的前面晃来晃去，所以你不能忽略它。这样对待自己父母的这个法则和指教，你行走他必引导你，你躺卧他必保守你，你睡醒他必与你谈论。你看方方面面是吧，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个引导。你要是谨守了父亲的诫命，不离弃母亲的法则和指教，那么他必引导你。实际上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智慧。智慧会引导你，告诉你应该怎么去做。你躺卧，智慧会保守你，叫你睡得香甜。你睡醒了，他必与你谈论。这个智慧向我们说话呀，就是在我们心灵当中还能够不断的去回想，不断的去思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这就是诗篇里面讲的，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父亲的诫命，母亲的法则，实际上也都是来自于神，也就是代表了神。所以这些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的方向。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有的时候我们挨训了，实际上是对我们有好处，叫我们要走生命之道，对我们的生命是有益的。后面说能保你远离恶妇，好像这几章里面都有淫妇啊、外女啊、恶妇啊。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当然真言书那个时代特别指着这个妓女，就是这个外邦庙里面那个庙妓啊，妓女通过行淫的方式献祭给神，或者这些神庙里面的这些女祭司啊，这些人称为淫妇，称为这个外女，称为这个妓女，成为恶妇。那么诫命也好，训诲也好，这些能够保你远离恶妇，就是神的话能够让你去不犯罪，远离外女。什么叫外女？跟你没有关系，不是你的妻子，是外面的没有任何关系的这些人。谄媚的舌头特别会说，投其所好是吧，甜言蜜语，油嘴滑舌， 靠什么去保守你啊？就是神的道，就是诫命和法则。你心中不要恋慕他的美色。这个第五章提到什么呢？第五章提到我儿女为何恋慕淫妇，还有一个说提到19节，他的爱情是你常常恋慕，你要爱你幼年所娶的妻，他的爱情是你常常恋慕，不要恋慕淫妇。这里 也反复又提到了，你心中不要恋慕他的美色，也不要被他眼皮勾引。你看现在这个女的化妆都是化哪儿啊？蓝眼泡是吧？哎，就靠这个眼皮儿，不要被打上眼影儿。这个眼皮儿会说话，眼皮能勾引人，所以你别看他是吧？别看他的眼皮，不要恋慕他的美色。真正的美是哪里啊？内在的啊。这个真言书一直强调你的保守你心是吧，重要的是你的心，不是外在的这些东西。因为妓女能使人只剩一块饼，妓女是干什么的？挣钱的，他要的是钱，他没有真正的爱，他要的是钱，所以能够把这个有钱的人掏的就剩下一块饼。淫妇猎取人宝贵的生命，甚至给你传染病，让这个人就失去了生命，甚至就怎么样啊？因为这个情杀，你看每年都有这人死的，大卸几块，是因为什么事儿？都是因为这些事儿。人若怀里揣火，衣服岂能不烧呢？这就是说，你找这个妓女，那就相当于什么？怀里揣火，那自投罗网，飞蛾扑火呀，自己送死。人若在火炭上走，脚岂能不烫呢？这是妓女是什么？火炭，你在火炭上去走，那里面找烫吗？亲近邻舍之妻的也是如此。当然这个不单单是指着这个男人啊，也包括女人在内，这个同样的意思。因为当时这个社会是什么呀？父亲为主的，所以这个教育当中上学的都是什么？男人。当然今天这个社会来讲，他也同样针对这个女性，不是只有男人才犯罪，女人也照样会犯罪。所以亲近邻舍之妻的也是如此，凡挨近他的不免受罚，要受到这个法律的惩罚是吧，神这个公义的惩罚都有。贼因饥饿偷窃充饥，人不藐视他，他饿了是吧，电影上经常演，实在太饿了，偷一个包子吃，抢一个也没事，人不藐视他。若被找着，他必赔还七倍。这个不是按照旧约律法的要求，就是说作者可能随便说了一个，找着了，人家让你赔多少都得赔，可能就完全的是吧，七是个完全数，全部你得偿还，让你赔多少赔多少，必将家中所有的尽都偿还。要你七倍了，你本来家里就穷的不行，还七倍都没了。与妇人行淫的便是无知，行这事的必丧掉生命。注意啊，这个真言书是讲了什么一般的事情，不是绝对的，不是说每一个行淫的都得死，那不一定，他是讲一般的这个规律，大众化的讲法，不能把它就强调到一个极端。无知的人会犯罪，最终呢就是你走的是一条什么死亡之路，你要一直在陷入其中，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他必受伤损，必被凌辱。你要败兴要丢人是吧，他的羞耻不得涂抹。你像圣经当中记载这个大卫啊、犹大呀、这些是吧，你没办法再去掉，因为人的记恨成了烈怒。这个外女人家也有丈夫是吧，妓女人家也有家人，他发现了你，他的记恨就成为烈怒，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那甚至就是一着急就会出人命，什么赎价他都不顾，不顾一切了，给钱都不要，就得把你判了刑，就得杀死你，你虽送许多礼物他也不肯甘休。所以这是讲到了这个犯罪的这个后果。好，那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愿父的国降临，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直到永远。